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大法得人心，作者东北大法弟子云真。第一部分，梦想成真。我于1996年5月通过家人介绍喜得大法，刚看转法轮时，看看就睡，一睡就做些特殊的梦。我梦见自己坐在一艘巨轮船头的边缘，双腿垂在船舷下。当我低头看时，不由得惊呆了，那只船的高度有一栋摩天大楼那么高，下面的海水好似黑色的深渊。还有一次梦见师父从远处走来，站在我的窗前默默地看着我，然后向西方飘然而去。那时我还没有修炼的念头，对师父说的给修炼人身体里下法轮不太理解，可师父已开始管我了，给我调整了身体，因为我感觉看过书后身体变得非常舒服。大约一个月后，一天我躺在床上，突然感到肚子里有东西在旋转，几乎带动着我身体都在晃动。我一下子跳起来就拿转法轮，心里惊呼，天哪，这是真的，这不是真佛降世了吗？开始修炼不久，一次梦中我坐在一列拥挤的车厢里，师父穿着白色长袍来到我面前，把我带到了火车头，让我试着开这辆火车。我看着师父紧张地说，我不会开火车。师父说，就沿着轨道开。我抬头看到前方是无边的漫长的路，好似通向天际。后来悟道，沿着大法的轨道才能回家。初期的修炼很精进，认真学法并抄法。当我将转法轮抄到第五遍的一半时，邪恶的迫害开始了。1999年7月20号，这个宇宙中最黑暗的一天，从那天开始，中华大地一场前所未有的波涛汹涌的正邪大战开始上演。G20后反迫害的每个项目上，都是在邪恶迫害的无形的巨大压力下往前推进的。不管压力多大，只要协调的同修让我做什么事时，我都会说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我怎么能对师父说不行呢？第二部分，警察说我讲的有道理。几年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事件，我也被绑架。清晨，警匪们闯进家里来，老人没防备开了门。绑架抄家时，我还穿着睡衣。两个警匪企图将我的嘴用胶带缠上，罩上黑头套。我奋力反抗时，蹬了警察一脚。他说，好啊，你竟敢踢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在我强烈的坚持下，他们才允许我那已被吓呆了的父母给我拿来一条长裤穿上，上身还是穿着睡衣。我虽然没有怕，但心里想着不能让这些警察造业，就忠告他们，告诉你们，自古有句话叫打僧骂道不得好报，你们都得好好对我。这话真好使，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到了派出所，就将我靠近铁椅子上。我抓紧时间对屋里的四个年轻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让人做好人，更好的人。所以在短短的7年中，法轮功修炼者就已达上亿人。共产党建立70多年，他的党员不过才6000万。江泽民妒忌而害怕修炼者太多，不顾中共领导层其他人的反对，开始了这场罪恶的迫害，告诉他们所谓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欺骗的造假宣传，是为了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修炼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大法在国际上的盛誉和影响。从早上被抓进门一直讲到10点多钟，为了破除他们不信因果报应的无神论思想，我列举了当地某人在文革时听邪党的话，带头用镐头将我弟的寺庙拔掉了。此人后来被炮崩了眼，几乎双目失明。 后来他知道是八庙遭到了报应，为了赎罪，就到处跟人讲自己遭报的事，叫人不要不信神佛，别再干他那样的傻事。那个人的外号叫某瞎子，当地很多老人一提都知道。我说，文革时写党叫红卫兵充当打人的急先锋，害了一代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是迫害修炼高德大法的修佛人，又让你们这些警察冲锋陷阵。想想跟着邪党在历次运动中迫害好人的人，哪个有好下场？这不就是报应吗？还有你们从小接受的所谓无神论教育，以为这就是真理，可是地球上这么多国家，包括曾经的共产党操控的东欧和苏联，这些国家的人民很多人都是有信仰的，信神的，只有中共严控人的思想，不准信神佛。你们以为信法轮大法的这么庞大的人群都愚钝的，就你们这些无神论者才聪明吗？你们在国内好像很牛气，可是当你走出国门，你说你是邪党的一员，你会发现那会被人瞧不起的。现在出国的留学生都不承认入过邪党，即使是公派的团体和学者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就是因为那会被人瞧不起和不信任吗？我接着给他们介绍了《九评共产党》一书的问世，中国人的觉醒，退党大潮的掀起，目前已经有上亿的中国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其实无数的历史教训都说明，跟着邪党走就是在往害人害己的路上走，就是在往地狱里走。最后我劝他们说，你们身为执法者，当发现眼前的案子是个冤案，而自己又无力扭转时，就应该在执法时暗中保护蒙冤的好人，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我不停地讲，他们都静静地听。其中一个警察对另外的警察说，他讲的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要做笔录，我说我除了回答法轮大法好，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就在每句提问后都写上法轮大法好，最后说知道你不会签字就不签了。第三部分，一路高喊天灭中共。这四个年轻警察要把我非法关押到市看守所，其中两个穿便衣，途中先送我到医院体检。在医院门口下车时，我被铐着手铐，面对繁华的街道和人群，我就想告诉人们真相，平时考虑安全还不能喊，现在既然被抓，那就没啥可怕的了。我对身边警察说，我要喊口号了，我被抓是冤枉的，我要抗议，我不是针对你们，所以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几句话是要定住他们，不让他们对我动手。我想如果不打招呼张口就喊，他们很可能会条件反射似的动手阻拦，这一点很重要。我说完他们没反应，我就对着行人高喊，共产党烂透了，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命，法轮大法好。我一遍一遍地高喊，路人都停下来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看，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身边的警察惊慌失措，可因为他们已听过真相，怕遭报应吧，不敢打我，就拉着我赶路。在医院里我也喊，出了医院我还喊。那四个警察又紧张又敬佩，对我说，好了，喊几句行了，你是不想活了。因为除了大法弟子，在中国大陆的大街上，谁又敢喊共产党要灭亡了呢？而我没停，继续喊着。到了那个关押着几千人的市看守所大楼前，我知道这个邪恶的地方曾经迫害致死致残过不少大法弟子。大厅里有很多常人等待办理各种手续，上百米长的走廊上每隔十几米就坐着一个警察。身边的一个警察小声问我，在这儿你也敢喊吗？我刚开始喊共产党要灭亡了，他吓得马上说，好了别喊了，再喊我真的动手了。我说跟你没关系，你别管。我边喊边从长长的走廊走过，大厅里的人和坐着的警察都震惊地看着，听到有人小声说，法轮功。 看到一个警察冲我笑了一下，不知是赞成还是敬佩。押送我的警察要走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绑架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决定的，我不恨你们，但以后你们遇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千万不要去抓他们，他们是在救人。那个曾经要收拾我的警察此时情绪低落地说，好了，你现在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我都替你发愁。我高喊着共产党要灭亡了，走进监室，将午睡的在押人员全喊起来了。整个监室的20多人都愣愣地看着我，我就接着自我介绍，并给他们讲了10多分钟的大法和退党真相。我讲完后，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说讲得太精彩了。牢头说，我在这儿被关了快3年了，听说过喊法轮大法好的，可没听到喊共产党要灭亡的，还当着警察的面喊，听你一喊，我以为外面共产党真的倒台了呢，原来还没倒，好失望。我说，他很快就要倒台了，别失望。年轻的女狱警找我谈话，她对我一直很客气，我给她讲真相，她告诉我她知道大法好，会对我区别对待，希望我不要做让她为难的事。我说我没打算绝食，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反迫害，走出去。看到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我说，你也是对佛有敬意的人，大法弟子是真正修佛的，佛家讲缘分，我算是路过此地，我们结个佛家讲的善缘吧。谈话结束，我没有向他提任何要求。当我回到监室，他走到窗口对里面的牢头说，以后这屋子里的法轮功可以不穿囚服，不被监规，不用劳动，晚上不用值班，可以练功。监室里的人冲我竖起大拇指。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被关在同监室的还有几位同修，我们一起给监室里的人做了三退。有时会有人说想听我喊那几句口号，我就会站在窗口对着外边一遍遍地高喊，共产党要灭亡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那是振聋发聩的口号，引得旁边的女监事和对面南监大楼里的在押人员都跟着大声叫好。狱警当然也听得到，但都躲得远远的，从来没有人来管我。看到监室里的人都抛弃邪党得救了，我很高兴，没有哪个警察来动我一下。有时非法提审我的警察听我高喊，会暴跳如雷地威胁我，却没人伸手来打我，有的还冲我笑。每当我路过他们哪个窗口时，总有人冲我竖起大拇指，想必这是他们内心对放下生死的大法弟子的敬佩。第四部分，争人者霸，争心者亡。2个多月后，我和很多同修一起被送到了一个邪恶的洗脑班，跟洗脑班的头目讲真相。他说他知道大法好，但现在中共还没给法轮功平反，1个月内我要不转化，我会被送进监狱去了。知道大法好还要干坏事，这就是邪党这个罪恶的国家机器中很多人麻木的表现。他们很可怜，不知道自己是随着中共邪党一步步的在走向地狱的深渊。那些邪物的要来跟我交谈，都被我严词拒绝，都不敢来了。包夹我的是位大姐，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说她知道大法好，很同情大法弟子，她来这里只是为了赚点钱，不会动手打人的。我在聊天时给她讲神传文化的历史故事和善恶有报的故事，她边织毛衣边听，很爱听，对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古今的故事呢？你是个才女呢。在洗脑班可以买到一些日用品和零食，我每次都将零食分给他和来我屋的所有人。他对我说，不用谁都给，你自己留着吃。也许是日久生情，相处了近1个月后，他为我将被送进监狱而着急的睡不好觉， 最终憋不住了，跑去跟洗脑班头目商量怎么办。那个洗脑班头目跟我谈话说，我是他遇见的大法弟子中最好的人之一，进监狱太可惜了，他会帮我想想办法。因为我写过正式大法好的真相信，他就借此写了些应付的东西让我看看，让我不要声张。我一想这不行，会给大法抹黑，就去找他。找过两次都被他推出办公室，第三次他带我到一个无人走动的房间跟我争执起来。他原本就是搞政工的，就背了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平反词，说或许有一天也会这样平反法轮功，但那时你的大好年华都扔在监狱里了，有什么用？你并没转化，东西是我写的，你怕什么？我说这不符合真善人的真和堂堂正正。他生气地说，你这小孩，我都想给你一巴掌，你们那个罪名是颠覆政权，要在过去都给枪毙了，你还这么固执，进了监狱会被打死的。我说大法的事和文革不一样，邪党这次是在跟神斗，跟神斗的都得垮。回到了监室，包家大姐数了我，你知道有人不写转化，家属来捞人，让他们帮做这种事，造假要花上万元呢，而你一分钱不花，还是人家主动帮你，你还不要，你前面就是监狱，你不是疯了吗？我说我会回家的。大姐说你怎么回去？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用神通走另外空间，眼睛一闭一睁就回去了。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大姐说你这孩子说梦话呢。我都40多岁了，可很多年长的人张口就说我，你这小孩子如何如何。那次我被非法关押后，家里的和国外的同修进行了大力营救，3个多月后我平安地回到家。回忆在那次大规模的绑架中，我是呐喊着一路走过来的，身边曾经有那么多的警察，竟没有哪个警察对我动一个手指头，甚至没有辱骂的。可很多同修遭到了警察的暴打，那个洗脑班的头目也是网上有名的恶人，却也动了恻隐之心，有了保护大法弟子的一念。我想我的这段经历是见证了，当你真的放下了生死的时候，那真的是谁都不敢动你的。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那个洗脑班的头目通过与我的接触，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真和善。我想中共邪党只能用钱收买人为他卖命，但却得不到人心，而大法通过大法弟子所展现出的正义和慈悲，所到之处人心所向。借用古人霸与王之说，我想这样可以归纳我的体悟，争人者霸，争心者王。中共邪党就是个威逼人干坏事，强人所难的流氓恶霸，而佛恩浩荡，众望所归的大法才是使众生得救、生活美好之王。这里尽简好的写了，其实修炼不足的地方、没做好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愿自己能在这艘乘风破浪的大法船上救度更多的众生，如同师父所希望的，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见感慨，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另类的我成了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新学员，虽然修得不精进，但我有证实法的心。刚到学法小组没几天，转法轮书中说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的现象在我身上都出现了。我当时没悟上来，还以为是来病了。妻子和同修们却高兴地说，你缘分真大，刚上来师父就管你了。我心想，既然大伙都说是好事，那我就挺着吧。果然 很快就无病一身轻了。在人世中，我活了57年，口碑不好，毛病还挺多，除了母亲、儿子和妻子外，很少与人交往。我性格很倔强，不轻易相信什么，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还小心眼儿，脾气暴躁，喜欢斤斤计较，懒惰。熟悉我的人背后都说我另类，但是师父度我却没把我当另类看。我得法很不容易，三起三落，反反复复，从一开始不反对大法，到迫害后仇视大法，再到后来了解真相，重新认识大法，经历了许多艰难挫折，在大法身边徘徊了16年之久，终于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第一部分，迫害使我与妻子反目成仇。妻子早在1996年就开始修炼了，那时我也很支持她。当年本地举办法轮大法书画展，我还和妻子一起去参观，当时的我感觉很好，心想我虽然不是修炼人，当个修炼人的家属也很自豪。几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720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党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诽谤造谣，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件，抹黑大法，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可怜的我和全中国民众一样，受到了蒙骗，中毒很深，残酷的迫害把我和我的家害得很苦很惨，到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一般的小迫害我就不提了，不妨把几次对我心灵伤害最重的说一说，因为他对我得法障碍太大，我把他曝曝光。第一次，一天深夜我们熟睡了，突然听到狠命的敲门声，我索性不给开门，可是敲门声越来越大，几乎要把门砸碎似的。为了不给邻居带来更大的惊扰，我开了门，几个恶警不由分说闯入我的房间，把我家大大小小的香柜翻了个遍，最后找到几盘师父的讲法碟和几份大法资料，他们像是抓到了什么把柄，把我妻子从炕上拽下来就往外拖，孩子被惊醒吓得直哭。我顾了孩子顾不了妻子，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四五个警察拖走了。我抱着被吓得呆呆的孩子，看着屋里一片狼藉的场面，欲哭无泪。第二次，那天妻子要送孩子去上课，刚出家门，派出所警察拦住妻子，无理地抢翻妻子的手提兜，翻出几张传单，说：“跟我们走一趟吧。”妻子说：“我要送孩子上课。”妻子闪身准备带孩子走，一个强壮的警察抓住妻子不放，妻子挣脱不得，被警察摁倒在地。我上前跟警察理论，两个警察冲我来了。妻子挣脱跑了，孩子也吓跑了。他们没抓到妻子，说我妨碍公务，两个警察硬是把我带到派出所，逼我在妨碍公务的纸单上签字。我不签，他们说不签就不放你，除非把你媳妇找回来，否则定你妨碍公务罪，把你送拘留。那时我人心重，惦记着妻子，惦记着孩子，惦记着敞着没上锁的房门，无奈的签了字。第三次，2008年奥运会期间，也是晚上，派出所警察又来我家了，看我妻子没在家，就赖着不走。半夜他们困得不行了，就躺在我家炕上整整一宿。早晨我要去批发市场给业户送牛奶，这是我的职业。警察说，不把你媳妇找回来，牛奶也别想卖了。由于警察的干扰，我那天错过了送牛奶的时间。当我急急忙忙赶到时，批发市场已经散市了。我带着剩牛奶，在回家的路上既憋气又窝火，懊丧极了。每一次迫害都造成妻子离家出走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家里一切负担都由我一个人承担。我又是一个不善料理家务的人，家里乱得很，我一个男人又顾孩子又顾工作又顾家务，忙得焦头烂额，简直精神都要崩溃了，也实在是受够了。加上中共对大法的污蔑，我对妻子、对 对大法产生了仇恨，心想这法轮功要再练下去，我就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了。我以离婚要挟妻子放弃修炼，妻子不同意，我就骂他打他，他看书我就把转法轮抢过来扔出门外，妻子发正念我就把妻子从炕上拽倒在地，其他学员到我家来，我拎起胳膊就往外拖赶他们走，严重时骂大法骂师父。那时另外空间邪恶太多，我被邪灵控制不能自拔，不但不能配合妻子抵制邪恶，反而被邪恶利用起了负面作用，从而使邪恶迫害能得逞，我自己也造了满身的业力。万幸的是妻子几年来没有嫌弃我，无论我怎么对待她，她始终如一地不断地给我讲真相，无数次地开导我，直到我看了九评共产党，看了许多真相光盘，明白了真相，重新认识了大法。我很后悔在糊涂状态下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同修。妻子帮我写了悔过书发到明慧网，从此我又支持妻子修炼了。在此我叩谢师父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万古以来绝无仅有的赎罪平台和赎罪机会，也向明慧同修致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生命走到了尽头，师父救了我。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去承担，无论做了什么都得在业报中偿还，有现世现报的，那是在提醒人警示人，也有过后报应的。2010年的初夏，我走到了人生道路的最低谷。一天我去市场卖完奶往家走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腿脚手麻木不听使唤，勉强走到家对妻子说，不好了，我要来病了。妻子笑着说，别胡说，看你这精神劲儿，哪来的病，假装的吧。我说是真的，不撒谎。果然第二天我就出现了口齿不清、嘴角斜歪、流口水、手指不灵活等症状，最后连鞋带裤腰带都系不上了，吃饭拿不了筷子，连勺都拿不住，上厕所得儿子帮助，我一个好端端的人成了废人，而且来得突然，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伤心地抱着儿子痛哭流涕，儿子看我痛苦的样子也跟着掉泪。妻子没有哭，她很镇静地找来了同修，正念加持我闯过这一死关。同修对我说，不要怕，不要着急，只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一定会救你的，并向我讲了他亲戚得了脑血栓，相信师父正念闯关的奇迹，讲了许多人在生命处于危难状态时信师信法转危为安的实例，并主动承担了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任务，减轻了我和妻子的负担，使我在病魔中并没有减少经济收入。为了符合我当时的思想状态，妻子陪我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脑梗，并让我住院观察治疗。妻子对大夫说，没那么严重，我们回家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我们开了点药回家了。回家后妻子劝我和他一起学转法轮，我同意了，我一直坚持学到第七讲。我的身体恢复很快，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脑梗症状全部消失，又能独立工作了。4年多过去了，我再没上过医院看过病，连打针吃药都没有过。我明白是师父救了我，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新生。第三部分，脱胎换骨，正式走入修炼。自从学完转法轮第七讲以后，我的职业有了变动，再加上迁新居等方面的干扰，学法间断了近1年的时间，直到2012年腊月23过小年， 我被几个小同修拉拉扯扯地拽到了学法小组，才闯过了障碍我学法的一大难关。从那天起，开始了我的修炼生涯。尽管旧势力变着法地设置各种磨难，企图利用我没修去的人心，达到让我放弃修炼的目的，我还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妻子和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了。这期间，师父的付出，我身边同修的付出是巨大的，最终换来了我的修炼成果。现在想让我放弃这个大法，我真舍不得了。通过大量的学法，我去掉了坐不住、烦躁无聊的心，去掉了小心眼、爱面子、不让人说的心，去掉了学法时怕苦怕累的心，去掉了看电视的心。现在我每天除了看大法、看师父教功碟以外，什么也不看。现在我烟酒也都戒了。学法之前，家里剩的饭菜我从来都不吃，一吃就腹泻。现在家里的剩菜剩饭我全包，从未因吃剩饭剩菜而出现腹泻现象。妻子忙的时候，家务活比如做饭、去早市买菜、擦地、擦煤气台、刷碗、刷拖鞋、刷厕所等一些以前我不曾干的活，现在我全都干。有时孩子的衣服开线了，我也给缝。救人的事一般都是我配合妻子做，妻子做资料，我传送运输，不做直接的，做间接的，偶尔也出去发真相资料、真相台历。虽然做的很有限，但我毕竟迈出了这一步。熟悉我的人和我身边的大法弟子都说我变化太大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其实这不是我本身会发生变化，是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改变了我，才能使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多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时不时地出来主宰我，使我不能事事都站在法上去认识，这是我必须突破的。我还要在深入学法、用心学法上下功夫，还要在实修上、在救人上下功夫。第四部分，劝天上的王早日醒悟回归。我虽然得法了，但我心里还想着我家族的人，想着大法弟子的亲人、大法弟子身边的人，想着有缘还没明白真相的世人。我也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借助明慧网这个大法的窗口，向这些人讲几句心里话。从我本人的经历和实践，足以显出师父的宏大慈悲胜似父母，大法弟子胜似亲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哪怕你是腐朽斑斑的烂铁，只要投入到大法的熔炉，就一定会被熔炼成一块有用的钢。来世活一回，不拜读天书转法轮是你的遗憾。只要能把所有的大法书孜孜不倦地看下去，生命离回天就不会太远。连我这样一个另类的人，生命走到了尽头的人都能绝处逢生，更何况你们呢？从来没有谁把人的生命看得那么高。世人多是天上仙，红银三路通天。全世界各个国家历史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王，在天上的很多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现在在当中国人，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近代高层次上来得法的代表，天上更大的王也转生到中国去了，很多历史上的大德之士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心里想着这些人啊，诚心诚意地希望你们能珍惜自己的生命，了解真相，得法修炼，返本归真，继续成为天上的仙，继续成为天上的王和主，因为那是创世主的呼唤，那是你生命永远的期盼。
Thank you.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退休一级警督在生活中实修正式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曾经是一名搞技术工作的警察，是一级警督，现在已经退休在家。1995年10月至今，在法轮大法的佛光照耀下生活修炼。一、学法背法增正念甚危险。当初我是为了去病健身而走入大法修炼的，在超短的时间内痼疾一扫而光，这让我感到无比惊叹。我下决心跟着师父修下去，720以前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学法练功。那时学法很刻苦，转法轮几乎不离手，甚至在上下班的车上都在学在看。冬季在班车上天就黑了，借着路灯也要学看。有一次我正在看法，不觉班车在一个大桥洞下堵住了，桥下没有灯光，眼前一片漆黑。我双手捧着转法轮，书一直是翻开的，我期盼着班车赶快通过，可是车堵得厉害。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一盏粉红色的小灯照耀在我正在读的那行字上，小灯跟着我的视线走，可能因为太激动了，没读几行小灯就不见了。不一会儿班车穿过了大桥，打那以后我更加重视学法了。2000年元月1日后我开始背法，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学法背法的感受是思维越来越简单，生活越来越轻松，烦恼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顺利。上班时在一次次的业内大比武中，不用刻意追求便大多名列前茅，不经意间我成了行业里的业务骨干，因此说话的分量在无形中提升，这为我日后在单位安全传播大法真相做了铺垫。后来我对和我有业务关系的同事都讲过真相，该散退的都退了。但更加重要的是，大量的学法背法能够使自己正确判断是与非、好与坏，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选择。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425大请愿，同时在学法背法中，师父给了我一副火眼金睛，这使我能够在720来临之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特别是在央视天安门自焚事件播出时，一眼看穿中共谎言邪恶伎俩，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传播大法真相。在迫害最严酷时，单位领导停我工作轮番谈话，有时我只要想一想你闭嘴，那人就真的说不出话来。那时我的争斗心很重，也不够善，一次次的唇枪舌剑，领导拍一下桌子我就拍两下，一位主管领导甚至扬言把我关起来。我曾把这一切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由于不善而言语刻薄和掺杂着的许多人心，对自己的身体伤害也很大。在被迫害初期，满口牙齿松动，最后掉了2/3。通过学法悟道，这可能就是我遭到停职和反复谈话迫害的主要原因吧。是大法给了我智慧和力量，随着不断学法，我越来越明白这一切的因由，越来越懂得怎样应对这一切。特别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另外空间邪恶越来越少，在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较量中，邪恶终于偃旗息鼓。一次给一个青年人讲真相后遭到恶意举报，我第一时间背诵大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同时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第二天情况发生了变化，举报人说是自己记错了。师父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第二部分，慈悲的力量。我的父母都是协党官员，在他们的概念中，党性总是要大于人性的。为了他们所谓的革命工作，我们兄妹四人从小都被父母送出去，由别人带养大。上学后又寄宿，我们甚至很少感受到父母之爱和家庭温暖。时间的推移，父母老了，病了，可是没有子女情愿尽赡养之责。他们各有各的事情，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过来，生怕牵连上影响自家的生活。在修炼大法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有时甚至连续几年不想回家一趟。1995年，我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这让我重新认识我与父母的因缘关系。也许是上天早就有过安排，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与父母之间淡漠的情感反而成就了我某些方面的修炼。在去掉父母之情方面，几乎是都不用怎么费劲儿就过去了。随着学法的深入，修炼前对父母的那些委屈怨恨也都一扫而光了。比如我5岁时被父母从奶娘家接回来，又直接送到父亲的继母家，一待就是2年多，母亲竟然因为工作忙未曾探视过一次。邻居说我是没妈的孩子。再有就是与父母的有限团聚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家庭会讨伐我的错误，每次都是胆战心惊。父亲在协党公安部门任职，养成了整人的职业病，动不动就发动全家讨伐羞辱。我在恐惧中成长，多是委曲求全，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怨恨。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以各种形式抗争，但父母以不让吃饭、睡觉、上学来要挟，所以大多以失败告终。年复一年，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父母怎么是这样？想到这些，心里总是耿耿于怀。走入大法修炼后，师父为我打开了心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大法滋润着我的心田，在此问题上彻底觉悟了，那种身心愉悦舒坦的感觉真是无法言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我把父母看作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在陪伴他们的同时讲真相、做三退、诵读转法轮等。父母亲终于做出了生命的选择，三退之后，父母的身体状况也好转起来，他们的生活完全自理。特别是父亲在离世前3天还能够自己到超市买东西，我想这就是慈悲的力量吧。我感觉慈悲的状态好像就是亲人的痛痒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却能够为他们做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和小孙儿生活在一起时，我会尽力照顾他，他走了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事情，对其他家人也是一样的。得法后，我为了方便照看父母，同时又不影响自己修炼，与丈夫商量后，花掉几乎全部积蓄，在父母家附近买了2小居。郑君集的妹夫赞叹道，姐姐真是高风亮节呀。我自然谈到大法修炼，同时为他顺利退档。第三部分，家庭生活也为正法而存在。2013年父亲去世，83岁的母亲需要长期有人陪伴了， 其他子女根本指望不上。可我是大法弟子呀，能够坐视不管吗？自打父亲病重到离世，基本上都是我操办的。我也试图劝说兄妹们，大家分工轮流陪伴母亲生活，我也好腾出更多时间做三件事。可是没有人理睬，这样父亲走后，陪伴母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身上。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如何处理好正法修炼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法理不清而内心纠结，甚至找哥哥妹妹理论，结果可想而知。表面上看，照顾母亲好像与正法修炼相冲突，其实不然。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这个环境的本身是不是人类社会，就是为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它能给你提供着各种表现你执着心的环境因素，它能提供给你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它的庙。通过大量学法，我逐渐思路清晰，我不正是在这个大庙里的修炼者吗？没有了环境还谈得上修炼吗？事实上，我在陪伴母亲的数月里，不但没有影响到做三件事，反而做得更好了，同时还修去了很多过去未曾发现的执着心，真是一举多得。比如用手机讲真相，需要每天长时间外出，由于各种原因而出不去的时候时有发生，陪伴母亲以来，这个问题却迎刃而解了。除天气原因以外，老人每天都要外出散步，我自然带上真相手机和各种真相资料，走到哪儿播到哪儿，哪里方便真相资料就放在那儿。一次在公园长椅休息，遇见一对母女，一通交谈之后，我将酒瓶送与那位女儿。如果没有这个场合，面对面发酒瓶还真是做得不够好呢。另外，有了陪伴母亲的正当理由，带孙子的事自然就另有安排了。我体会到，放下人心，师父就会给安排最适合的路。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点妒忌心都没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妒忌心还很严重呢。比如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感觉委屈，兄妹四个凭什么大家都不管而让我一个人承担呢？这念头一经发现，我心里想着灭掉这妒忌心吧，灭灭灭，结果现在一点都不感到委屈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好的心，有时简直剜心透骨的，我明显感觉自己在不断的升华，这里暂不做赘述。这期间我也更加体会到师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原本孝敬父母在常人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没有把困难看太大，只是顺其自然地与母亲一起生活，我时常发正念，让母亲不要生病等，不要干扰做三件事。正如师父说的，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母亲真是配合得很好，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她连一次感冒都没得，每天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她都不打扰我的，整整一个上午基本上都是看电视，中午睡大觉，只是到下午三四点后陪她散步，这也正好是我要播真相的时间。我进一步理解了师父所讲的话，三界是为正法造就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那么大法弟子的家庭生活乃至一切当然也应该为正法而存在了。前几天我包车带母亲旅游，得到真相光盘后的司机显得格外精神，汽车奔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真相语音也随之穿越蓝天白云。我想师父造的这个庙可够大的呀。
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